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平安，低调的但是又现实的阳光二人组唐乐来了。
你把自己形容词呢放得很长，讲完以后就节目结束了。
我们有忠粉呢，就是对那个愁云之上的忠粉啊，圈位子，他每次都听，而且都积极留言。那圈位子12月23日，他听了唐慕华博士哈，就为我们提出了两道问题，一个是神在这些痛苦当中要做什么，另外一个是我在哪儿看见神的恩典，他也很有触动。他觉得自己当初就没想这么多哈，但现在知道这两道问题呢，他也觉得很好哈。如果能学懂这两条问题，懂得他的答案，就成了化妆的祝福。但是他自己当初呢，在非常痛苦当中呢，没想这两道问题，只是想到不想自己再颓废下去，所以呢就抱读良苑。结果过程当中呢，好像也慢慢看到神的恩典。
有时候在苦难当中，如果你单单看自己落在那种困境当中的时候呢，你就逃不出去，反而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原来是有另外一片的境界，你可以去经历神的恩典。宣伟子，谢谢你，你的生命的确也是鼓励了很多人，也谢谢你很愿意分享。
那今天呢，就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个不完美的，但是有关苦难的故事。
我撑不住了。
神啊，为什么？
为什么不理我们？
啊，原来乌云之上有太阳。
上帝的看顾总在愁云之上。
事情发生在很多年前，坦白说，现在想起芳芳没有很大的情绪反应，剩下的只是淡淡的无奈，还有一股疑团。哎，你可别误会，以为我深受疑团困扰，寝食难安。怎么说呢？其实我已经接受那疑团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部分。我猜自己能和疑团一直共存下去，直到见主面。有时想起事情还没有恶化到最最最灾难化的局面，也是心存感恩。哈，猜你呢，可能已经听得很不耐烦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让我为你娓娓道来吧。当时芳芳是一个年轻女孩，她爸爸有严重的精神疾患，家里经济也不好，妈妈的情绪也不稳定，她在家里很不开心。她常常和我分享家事，我尝试耐心聆听，也和她一同祷告。一天晚上，芳芳跟我说她不敢回家，原因是她爸爸的情绪失控，她害怕会遭到袭击。后来有弟兄为她报了警，也叫来了救护车，把她爸爸送进了精神医院。接着我们努力替芳芳找暂时居所，因为她说不敢再回家住，怕爸爸出院后会对她家暴。辗转暂住数个地方之后， 最后终于在一幢破落的楼宇，他找到了一个租金较便宜的小单元住了下来。听到这儿，您可能以为事情总算暂时稳定下来了，其实这才是风暴的开始。接着，我和他一同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年多岁月，当中有数个片段至今历历在目。第一个片段，有一天他身体不适，情绪激动，整个人瘫倒在地上，我也弄不清是他不愿意起来呢，还是没办法起来。之后我闻到一股臭味儿，亲眼看到他的尿液慢慢不断排出，最后他整个人浸泡在了尿液中，头发、上衣、裤子、袜子、鞋子都湿了，我的鞋子也泡在了尿液中。我守在他身旁，束手无策。第二个片段，另外一个晚上，我被电话铃声吵醒，电话另一端是芳芳虚弱的声音，她说自己口里吐出鲜血，头也痛得快要炸裂似的，谈不到两句电话挂断了。如果你是我，你会怎样做呢？当然是不断地再打电话给她。可是电话不再有人接听，和教会牧者通过电话之后，我决定叫来消防员。消防员决定破门而入，他们拿着工具大力地捶打大门，那震耳欲聋的声音真是毕生难忘。第三个片段，芳芳在开往医院的车上又晕倒了，我紧紧地抱着她，可是不经意的，我看到她嘴角隐约挂着一丝满足的笑意，我很诧异，但当时顾着救人，没有再细想了。第四个片段，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到小单元探望芳芳，突然她又全身抽搐，大哭大喊，很是痛苦。这之前她已经告诉我确诊绝症，而且她这样抽搐已不是第一次。我知道送她到医院去也没有用，因为每次住院他很快会平静下来，然后医生就会安排他出院。我只好守在他身旁为他祷告，后来慢慢的他睡着了。这时我坐在他身旁，居然发现自己内心是平安的。在这幢破旧的楼宇的小单元里，在晚上11点多的那一刻，我强烈地感受到神与我同在。芳芳已经没有亲人在身边，我很想和医生商量一下以后的治疗方案，可是芳芳说主诊医生表示只会见病人的家人，不会和朋友会面谈病情。后来我从别处打听到，这里的医院是没有这个规矩的，只要病人同意就可以。接着我回想和他交往的种种细节，我开始怀疑事情的真实性了。 当时我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祷告后决定是，除非神让我掌握十足的证据，知道他是撒谎的，否则我不会放弃与他同行。当时我想，如果他真患了绝症，而我又在这个时间里撇下他，我会毕生遗憾。接着的日子，芳芳每一次在教会敬拜的时候都会无故抽搐，有时读经文的时候又会出现怪异的状况。我开始有了新的猜测。终于在一个受难节的早上，我和一对传道人夫妇到芳芳家里为她祷告，结果我们看到嘶叫哭嚎，拿内衣勒自己的脖子，企图喝下清洁液体，企图拿剪刀伤害自己的恐怖场面。但我们也同时看到主大有能力，只要及时宣告主耶稣的名字，所有自毁行动都会马上被终止。事情峰回路转，在我们有主动找寻的情况下，得到了十足的证据，知道了芳芳确实没有绝症。医生说她患的是人格障碍的精神疾病。没多久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她打电话给我说她在某个地方身体很是不舒服，要我去那里找他。我又叫了救护车去那里找他，但没有告诉他。结果他正和我通电话，又说自己在那里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到达了，但是救护车的人却完全没有发现他的踪影。我彻底知道真相了。后来我坦白地和他沟通这一切，他没有承认事实。我思量了几天，做了一个决定。一天早上我约他会面，我把破门事件之后他给我的钥匙还给他，之后我们没有再见过面了。亲爱的主内家人，您听了我的故事之后会不会感到失望呢？故事没有您听到见证时所期待的公式化的完美的结局。我的同情心被人利用了，我在和芳芳同行时孤立无援，我至今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我最后放弃再帮助她，这些都是真实的。但同时我曾在深夜在芳芳的小单元深刻体会到神的同在，我曾目睹主耶稣名字大有权柄，我的人生被这段经历丰富了。
你同在如天堂降临，
这些也是事实。
唐老师，我猜你会猜到故事中那个主角是乐意。
这个主角的意思不是芳芳，是另外一个帮助芳芳的人。
对对，谢谢你纠正我啊。我觉得这对我是一种很特别的经历，就是找来伟丽老师替我演绎这故事，我有机会听别人讲这个故事。那当中那个名字啊，还有一些细节，我就有一些删改，而且呢，有一些你发现我也没有详细说，是为了保护，
要保护他。
对对，但最精彩的部分呢，那些情节就绝对是真实的。那唐老师，你听了之后，你有什么指教我，或者有什么感想？
今天我们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可能我们聚焦的不是那个受这个疾病影响的人，
对，我是特意这样
想，帮助别人的人所经历的，那那种可能被骗啊，被利用啊，或者甚至被操控啊，那种感觉一定让你很难过，你很沮丧，是不是？
我也很真诚回答你哈，就我的闺蜜啊，他们的回应都是像你这样，其实反而我觉得这个不是很严重，我反而当时知道，哎，原来真是假的，没有脑癌啊，没有绝症，我是有一种释放的感觉。我才发现原来这一年多我已经累得到达一个崩溃，因为当时我妈妈呢，她把我骂得很厉害啊，因为她看见我常常很深夜，
只是你太投入在这个事情里头，
深夜才回家、哦、还有我的上司当时还在政府工作，很年轻嘛，我的上司都说话了，他跟我也熟的，也是基督徒，他说你这样很不正常，你不能再这样下去，还有其他人的压力啊等等，我自己很累哇，然后发现哎，原来是假的，那我实在也撑不下去，就这样。其实我反而到现在有一种放不下呢，倒不是被骗的感觉，我当时因为太累，也知道他是假的，起码我离开他他不会死，我就放弃他。我现在反而最大的心中的刺，其实哪怕你知道他可能是撒谎，其实也不是可能的，真正撒谎或者是他骗了你，其实也代表着他也同时需要你的帮助，
对
吗？但我在这个时候背弃了他，这是我心中一根刺。
当一个人无论用什么方法，可能我们不是很欣赏的方法哈，来向你表达了他是事实上是需要你的关心，需要你的付出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愿不愿意因为爱而牺牲自己，或者是无条件的付出？我觉得这个是一首诗歌所说的，一首诗歌说我是被主所爱的，神这么爱我，所以我愿意冒险去爱你。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被主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付出爱，那如果从十字架的救恩来讲，我们是背弃神的人，我们是拒绝神的人，对不对？但是他还是愿意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明明知道我们是弃绝他的，背弃他的，但是他知道我们需要他，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的爱是激励我了。
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的朋友或者是我所关心的人撒谎啊，骗我，但是他是需要我的关怀的话，那是不是我还是愿意付出？那我觉得你有这种爱，一定是耶稣基督激励你，你才这样付出。我是感动的，我是被你的这种付出感动。以我来讲，我没有那种这么深刻的经验，但是常常当你想关心别人的时候，你被拒绝，没你的份，没你的事的时候呢，反而就觉得那种忧虑就很沉重了，但是总是觉得没办法了，我们就接着祷告来交托给主了。这个不是一种逃避哈，是一种真正的感觉。有些人是不接受人的关心的，有些人是过分的依赖你，超级的这样的依靠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非常的困扰的，尤其是你不懂得怎么样真正的面对他所要面对的困难。
你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你全然接纳我，几乎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生命最大的盼望，
立主爱，
以爱同行，
故事新天空与你共勉。
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
唐老师，我刚才听你的分享很真诚，我听到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最后是坦白说是拒绝了这个非常渴求甚至用扭曲方法去求关怀的一个病友哈。但是唐老师，你在生命当中就曾经经历过你想帮助别人倒是被别人拒绝，对吗？
我想这种同样是一个在互动里面产生的那个一种挣扎，我觉得你所面对的是有一个更大的困扰，特别是你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所经历到的哈。
哦，我就想到原来在苦难当中那种互动也会影响人受苦的，不光是那苦难本身、嗯、就像你刚才说，就是我拒绝他，你也在苦难当中看见别人有苦难想帮助别人别人就拒绝你，所以作为帮助者呢，其实你是把自己暴露出来，容易受伤的，可能有人会欺骗你，像我，也可能是有人会拒绝你的帮助。我觉得这也是作为在苦难当中的别人的帮助者一个很好的学习。那另外一个我很想表达是，这一次经过梳理把它写出来，我发现一个事情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从前一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觉得自己背弃了他，最后我这一次可以说这根刺呢，经过这么讲述故事，我得到一个解脱。怎么解脱呢？我现在我就大胆承认，的确我当时可以做得更好，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去继续帮助他，但是我没有，但是将来我会做得好一点，我现在就接受我当时就是有限，就是做得不好。我突然发现我接受当时的不完美，我好像整个心灵我就解脱了。就是当时对呀，错就是错，或者做得不好就是做得不好，接受了。而且我也发现，如果将来再遇到同样事情，我需要两个字，团队。
对，你不能单独一个人面对。但是听你的故事，你又不只是一个人，那你还有一些同样跟你一样的关心的人去帮助他。
坦白说当时他们能
付出的比较有限，
不多啊，我就不详细解释，也是因为客观的环境。例如他每次只找我，而且他因为他是撒谎嘛，他也不想很多人知道，所以他常常叫我不要找人来。但是我现在觉得，如果再遇到这种事情，我一定会尽量找人帮忙，因为我是一个很怕麻烦别人的人啊。所以当时如果别人说没空或者牧者说你自己可以应付吗，我就硬着头皮说可以。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我会真的可能跟牧者说啊，我不行啊，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啊，甚至可能找唐华老师哈、啊，找一些有心人。我现在会觉得团队去一起服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能撑更久，可以走的路更长。
我觉得
做的更多，
我有这样的一个比你方便的一个条件，就是通常我就是把我的爱人抓进来一起来做一种关心的工作，因为始终我有不足够的地方，那是另外有我的爱人可以补充的补足的，特别是女性啊，有些时候他们的关心呢就跟男的有不一样的时候呢，
是是是，
那我能够做得到的我就尽量的做。那转过来我太太她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有时候他也把我抓去，有时候是觉得我可以用神的话语给他们鼓励啊，或者是从男的角度来分析一些情况，可能对对方来讲就能够有更全面的认识等等。所以你所说的团队的服侍呢，有时候的确是有帮助的。那这个方面呢， 我自己在学习在做，那么很多时候就感觉到我太太走得更远，我就在后头也要追
支持他。那下次我就找你们俩，
那这个也是不错的。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乐意说说这事情愁云之上的阳光点哈，我发现有三点。第一，就是在那个小单元呢、啊，不是说故事里面说的有一天他抽搐，后来啊好像晕倒，我一个人在当中晚上十一点多单独跟他在一块嘛，当时经历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我至今经过这么多年了还是很深刻。我知道虽然很多事情不明白，但那一刻神与我同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当时做最初那个决定啊，就是怀疑他骗我，但是我还是冒险再去帮助他，因为我觉得如果反过来他没有骗我，有脑癌但是没有人去帮助他，我会毕生遗憾。现在想这个决定还是没做错。
对
啊，第三点呢，就是这个事情真的装备我以后，其实我陆续的遇到很多受灵界困扰或者是有精神病患，也可能两个夹夹的朋友，我觉得这一次的经历也是装备我。
那很特别的这一集的分享呢，就不只是在于那个受苦的人，还是转过来我们怎么样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有更多的属灵的功课学习。那乐意你做得很好，继续努力。
哦，哇，唐老师称赞我，哇，谢谢你。我觉得自己不完美，过去上一次哈做的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会听老师你的吩咐继续努力的。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了故事之后有什么回应，欢迎你透过留言板、短信、电邮分享您的故事。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所以唐乐跟你一起直面苦难，
愁云之上总有太阳。再见，
再见。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